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二，家庭的生活。利达丧夫之时只有29岁，一个还年轻的妇人，却要负起一副那样沉重的担子。但她并没有虚掷时间，自怨自哀，却立自振作，打起精神，卷高了双袖，从事各种工作。在家里有碗碟要洗，厨房要处理，清水要汲取，房间要打扫，这一切家务都在稍有空间的时候来做。因为在白天最好的时间，有田里的工作要做好，还有畜舍要管理。他也像当地的那些勤劳的农家妇女，会割草、耕田、播种、义麦，把麦一束一束捆好后，运往屋前的场上，然后进行打麦的工作。此外，还要在葡萄园里锄地培庸、采摘葡萄、酿酒装桶等。他一双手因工作而显得很粗糙，但他却也会用它们来温柔地抚爱自己的孩子。因为他虽是一个农家妇女，却更是孩子们的一位慈母。他知道宽猛相济，刚柔兼施，很会教育自己的孩子。100年后的心理学家这样写道：要使小孩子长得好，需要父亲严厉的爱，以及母亲慈祥而欢愉的爱。他们也说，孤儿们往往会遭到情感不平衡的危险。早年无父的孩子柔软萎靡而无刚强之力，幼时丧母者则严峻冷酷而无一些人情味儿。妈妈丽达天生具有一种本能的平衡，和善的愉快和镇定的坚决，二者能兼而有之。鲍斯高神父日后对青年儿童的教育方法有许多得自他母亲所赐。一位伟人，慈幼会士欧菲赖神父，在他所著的《鲍斯高神父的行传》里写道：利达·奥奇纳将宗教的人生观作为他直觉教育法的下层根基和最高目标。天主看见你，这句是他常说的话。他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到附近的草地上奔跳游戏。他们临走时，他总是这样提醒他们说：记住，天主看见你。如果发现他们怀有小小的恨意，企图报复，或正想说谎以逃避责任时，他又会这样警告他们：你要记住，连你的思想天主也都知道。不过他要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，并不是一个像警察那样的天主。如果夜里天空上满缀着闪烁的星星，孩子们坐在门口乘凉时，他会对他们说：是天主造了这个世界，是他把这许多美丽的星星放在天空上。当草地上开满了无数鲜艳的野花，他就会低声对他们说：天主给我们造了多少好看的东西。在收割麦子或采摘葡萄之后，孩子们都因工作劳动而觉得疲乏的时候，他又曾这样对他们说：让我们感谢上主吧，因为他待我们这样好，我们每天所吃的东西都是他赏赐的。有时 暴风或冰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。他也曾说出一些富有信德的话，使孩子们仔细地想，天主赏给的，天主拿去了。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如果我们不好，你要记住，跟天主是不得取笑的呀。若望就这样在母亲、哥哥和邻居们之外，还学会了看到另一个人，天主。那是一个伟人，一个无形的神。可是，到处都有他，在天上，在乡间，在穷人的身上，在人的良心里，对人说，你做得好，或是说，你做得不好。母亲对他抱有无限的和绝对的信任，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，他照顾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每天的食粮。有时也容许一些横逆的事发生，例如爸爸的去世、暴风雨或下冰雹等。我们虽然不明白，可是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我们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。打木球受伤流血。若望才只有4岁，妈妈给他3-4条苎麻，叫他把皮包下来。这固然是一件轻易的工作，可是究竟也是一种工作。若望就这样开始给家庭提供他的一份贡献，因为全家人的生活是要靠大家的工作来维持的。他年纪稍大后，就同哥哥们一起做家中的杂物，采柴、生火、挤水、包豆、扫地、牧牛、烤面包、清洁畜舍等等。在母亲的监视之下，做完了这些小小的工作之后，就可以去玩。游戏的空地不必到远处去找，就在屋子四周，一眼望去便是如茵的草地。小朋友多的是，都是一些乡下孩子，壮健、活泼，往往也很粗鲁，说话没有礼貌。他们去找鼹鼠洞，或去捉小鸟，或玩各种游戏。有一种是他们玩的最紧张的游戏，就是打木球，这与最原始的棒球有些相似。一天下午，小若望很早就回家了，脸上淌着血，原来一只木球重重地打中了他的面部。妈妈很担心，一面替他医治伤口，一面警告他说，有一天你的眼会被打瞎的，为什么你要同那些孩子在一起玩呢？你知道有几个不太好，要是你不喜欢，我就不再去跟他们玩。可是妈妈，你要知道，有我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好一些，有些话他们也不说了。丽达就让他去。那时若望只有5岁，若瑟7岁。丽达叫他们去看守一群火鸡。当那些火鸡追寻蚱蜢等食物时，两个小兄弟就在一边玩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屈指数火鸡，若瑟不禁大叫起来，原来少了一只火鸡。两兄弟很着急，连忙寻找，可是找来找去还是找不着。一只火鸡这么大的东西怎么会忽然不见了呢？他们在篱笆边绕了一周，这时若望发现了一个陌生人，他马上想到是他偷了火鸡，他就叫若瑟来。两个孩子很坚决地走到那个陌生人面前，快把火鸡还给我们。 那个陌生人用着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们。火鸡？谁看见有火鸡？是你把它偷去了，快拿出来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要喊捉贼，别人就会来用棍棒打你。本来只要四个巴掌，就可以把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摆平的。可是他们那种坚决的态度，使得那个人觉得难于应付。离那里不远，农人们正在田里工作，要是他们真的叫喊起来的话，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他就去把藏在篱笆底下的一只布袋拿出来，放出那只火鸡。我只想跟你们开开玩笑。两个孩子却尖刻地回答说，这不是好人开的玩笑。说完就带着火鸡回去了。到了晚上，他们照常向母亲报告当天所发生的事。你们遇到了一次不小的危险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你们不知道他是谁。可是那里没有第二个人。没有第二个人，不能因此就叫那个人是贼呀。而且你们还小，他是一个大人，要是他伤害你们的话，怎么办？那么难道让他把我们的火鸡拿走吗？有勇气固然好，可是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还不如丢掉一只火鸡更好。小若望有些不服气，口中喃喃地说，你说的尽管有道理，可是那是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啊。屋角的一根棍子。丽达是一位很慈爱的母亲，却也很坚决而刚强。孩子们都清楚知道她的性格，说不就不，绝不是淘气能使她改变主意的。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，竖立着一根棍子，是一条柔软的小棒，是为管教孩子用的。丽达从未用过它，却也总没有把它拿走。有一天，若望确实犯了一个大错，也许他着急想去玩，开了兔屋的门，却忘记把它关上，所有的兔子都跑到草地上去了。要是把它们一只一只捉回来，真不容易。大家都累得要命，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总算把它们都捉回来了。大家都到了厨房里，妈妈指着屋角，厉声对若望说，去把那棍子给我拿来。孩子退向门口，问道，你要他来干什么？你尽管把他拿来给我，后来你就会知道。妈妈语气很坚决。若望拿了棍子，把手伸得长长的，然后把棍子递给母亲。你要用它来打我？你犯了这样的错，怎么不要打你？妈妈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妈妈笑了，她也笑了。那是一个天气炎热的下午，太阳似火一般在空中发威。若望和若瑟从葡萄园里回来，渴得几乎要昏倒。妈妈到井边打了一桶清凉的水，用铜勺子舀了一勺子水，先给若瑟喝。若望看见母亲先给小哥哥喝，满心不高兴，便拉长了嘴脸。等母亲舀水给他喝时，他就转身把勺子推开，表示不要喝。妈妈什么也没有说，把水桶提到了厨房里，就把门关上。过了一会儿，若望来叫门。妈，妈，什么事？你是不是也给我水喝呀？我以为你不渴了。妈，请你宽恕我。这样才好。说着， 就递给他一勺子清凉的水。小若望已有八岁，长得壮健活泼，笑起来声音很响亮清脆。他身材不高，却很结实，长有一对乌亮的眼睛，一头卷曲厚密的头发，活像一只小黑羊身上的羊毛。他好新奇，爱冒险，就是擦破了膝盖或弄伤了手肘，也从来不叫痛。他会爬树，爬得高高的，去找鸟窝，捉小鸟。有一次，却发生了意外。有一个山雀的鸟巢，深深地藏在一株树干上的裂下里。若望把手臂用力往裂缝里伸，一直伸过了手肘，后来想把手臂往回缩时，却缩不出来了。他一再尝试，还是缩不回来。那个裂口像一把巨型的铁钳，牢牢地箍住他的手臂不放。这时他的手臂却渐渐地肿胀起来。若瑟在树下看着他，丝毫没有办法，只得去叫母亲。丽达带了一张梯子来，连他也无法把若望的手臂拉出来。他急忙去叫一个农人，找了一把凿子来。这时若望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豆般大的汗珠在额上直冒。若瑟在树下只是大声喊叫：抓紧啊，他们快要来了。他比若望还要着急害怕。终于来了一个农人，爬上梯子，先用利达的围裙把若望的手臂包住，然后把那裂下凿开，只凿了七八下，手臂就脱了出来。利达没有责骂他，他好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狗，低下了头，一声不响。妈妈只是对他说：你总是给我添麻烦。